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9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发表新经文，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师父发表新经文。师父于2024年9月30日在明慧网发表新经文，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新经文内容请见明慧网。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澳洲第75届昆士兰图文巴花卉嘉年华9月21日迎来了绚丽多彩的花卉嘉年华游行，当地法轮功团体参加游行并荣获图文巴市政府颁发的花节大游行二等奖。法轮功团体的游行方阵是由法轮大法的横幅引领，随后是天国乐团、金龙舞、仙女和腰鼓队，中英文的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的彩色横幅向观众传递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土木工程师格克汉说，在整个游行队伍中，法轮功团体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我很认同法轮功打出的横幅，世界需要真善忍，这是每个人应该遵循的。有华人观众深受震撼，说法轮功队伍真是华人之光。
9月21号是国际和平日，9月20、21号两天，来自欧洲十多国的法轮功学员在欧洲政治中心布鲁塞尔呼吁欧洲各国继续为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5年的迫害采取行动。比利时联邦议员阿尼克·彭提耶自始至终走在游行队伍中，并在集会上做了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发言。他说，我们在这里不仅是表达支持，也是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所采取的方式已经超出了迫害的范畴，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称作为种族灭绝。尽管法轮功是一个信仰团体，并不是一个种族，但中共政府使用的手段却是100%的种族灭绝。最后他说，我认为现在是欧盟及其成员国最后醒悟并付诸行动的时刻。我们对那些想过和平生活、免受中共系统性镇压的少数团体负有责任。我向你们保证，我将继续努力，提高人们的意识。我站在你们的一边。记者吴江界副主席汉斯·诺特在集会发言说，我认为一个政府，像中共这样的政府，如此对待他们本应该保护的人民，简直是太糟糕了。他认为迫害秉持诚实忍耐的法轮功是无法理解和接受的，而这些价值恰恰是应该引以为自豪的。他说，诚实忍耐，传播这种价值体系是非常重要的。法轮功有一个很好的价值系统，健康的价值系统，应该在全世界传播，这些价值适用于全人类。
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9月21日在第六大城市旧扎格拉举行了讲真相和反迫害活动，他们向民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5年的迫害，呼吁人们共同制止迫害，并签署谴责和制止中共侵犯人权和活摘器官的请愿书。德西与朋友对中共的迫害暴力行为感到震惊，在谴责中共的请愿书上签名，他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都要签字支持， 要让中共的这种疯狂的行为停下来，愿神伸出援手，让这种暴力停止。
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9月14号至15号应邀参加了在历史悠久的古城扬波尔举办的你好健康博览会。很多观众在听闻法轮大法的修炼原则真善忍之后表示，不仅想学练功法动作，还希望将真善忍的理念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
2024年9月的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天气温和宜人，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纷至沓来，城内游人如云。法轮功学员每周五六两天的下午，在诺贝尔博物馆前设立讲真相展位，进行弘法、功法演示和讲真相等活动，受到许多市民及游客的关注和欢迎。明白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支持反迫害。有大陆游客发表感言，盼中国人赶快清醒，中共尽快解体灭亡。一位女士说，中共不仅迫害法轮功，这些年可把老百姓害苦了。中共病毒封城期间，我们都被封闭在家里，没吃没喝了也不让出去，饿死了也没人管。还有国内那个房地产，这些年把很多人都给坑苦了。我有几个朋友都是贷款买了房子，结果最后连房子也住不上，还得月月还贷款，都没地方去讲理啊。现在大家心里更清楚了，中共他太邪恶了，我们都盼着他尽快解体灭亡，早日完蛋。
法国法轮功学员9月22号在斯特拉斯堡火车站广场和奥斯特利茨广场举办讲真相和反迫害征集签字的活动，次日又在斯特拉斯堡欧洲理事会前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5年的迫害，呼吁人们共同制止迫害。索菲亚是斯特拉斯堡大学英语系的学生，他在反活摘请愿书上签字后说，得知今天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还有这样的迫害，拿法轮功学员发泄私愤，这是绝对恐怖的。我认为要让他们练功，特别是法轮功这样的功法，不伤害任何人，看见他们练功极其舒缓。索菲亚认为真善忍是很重要的价值，他说，为了这些价值，人们应该坚持努力。
罗马尼亚部分法轮功学员9月21日来到山城布拉索夫，向当地民众和游客发放真相传单，讲述法轮大法是什么，并征集签名制止中共的迫害。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表达了对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支持，他们希望学员们广泛弘扬法轮大法，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中共迫害的严重性。克拉拉·康斯坦丁是国立政治与行政研究学院的学生，当了解了法轮功的情况后，他认为尊重道德价值观是必不可少的。在我看来，真善忍是最重要的价值观，每个人都要考虑这一点。对克拉拉来说，思想和言论自由是一项基本的、不可剥夺的人权。法轮功学员不应该因信仰和行使自己的权利而遭到侵犯。
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9月28号参加了在旧金山湾区帕西菲卡市举行的第37届误解游行，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欢迎。游行结束后，陶艺教师卡罗琳见到身穿黄色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激动地说，为什么我看到这支队伍的时候眼泪就流下来了。看着法轮功真相传单上的“真善忍”三个字，他说，我想更多地了解这个原则，我要进一步查询，我们太需要这个原则了。
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9月21日再次在当地地标景点巴伯亚公园举办真善忍美展，并为美国参议院提议的 S4914 法轮功保护案征签，呼吁联邦参议员支持该法案。当天公园里人来人往，很多人从画展经过驻足观看，并了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数百人在征签表上签名，表达对法轮功保护案的支持。
加拿大尼亚加拉葡萄酒节游行9月28号在圣凯瑟琳市中心举行， 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再次应邀参加了游行。人们欣赏着天国乐团和腰鼓队的表演，为他们拍照鼓掌。从哥伦比亚移民来的亚历山德拉一家看到天国乐团的排练时，纷纷与乐团合影。他表示对真善人原则的认同。他说，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这三个字做人，那大家都能成为更好的人。这三个字在社会中都有重要意义，我们都需要他们，尤其是善。如果我们彼此共情，世界肯定会变得更美好。
加拿大魁北克部分法轮功学员9月28日在蒙特利尔举行游行集会，声援超过 4.3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同时呼吁各界共同制止中共迫害。游行队伍传递的信息引起沿途民众的共鸣，一位男士高兴地要和大家一起庆祝，他表示这种和平的方式是抗议暴政的榜样，祝愿这样的努力继续下去。
加拿大法轮功学员9月21号至22号参加了在魁北克维多利亚维尔举办的第15届和平节，向游客们展示真善人的美好理念和祥和的五套功法，受到大家的喜爱。许多参与活动的人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还有的人当场学练法轮功。和平节的组织者之一安妮·博米尔对法轮功学员的参与感到高兴。他说，法轮功展位就在入口处，这很重要，因为法轮功的存在就会带来和平与安宁。
墨西哥部分法轮功学员9月22日参加了在哈里斯科州的圣米格尔·埃尔·阿尔托市举行的年度博览会开幕式游行。学员们拉起法轮大法在墨西哥的条幅，并展示法轮功功法。学员们别具一格的花车和喜庆的腰鼓队表演受到沿途观众的欢迎。当法轮功的队伍穿过市中心时，游行主持人宣布，我们欢迎法轮大法和真善人来到墨西哥。人群中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游行主办方对法轮大法学员表示感谢。当地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法轮功团体参加游行的照片和视频。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70岁的法轮功学员关成林，因通过手机快手 APP 转发法轮功真相视频，去年8月29号遭到法库县公安局国保警察构陷，今年7月30号被非法庭审，8月22号他被新民市法院误判7年6个月，并勒索罚金20,000元。关成林本人提出上诉，委托亲友辩护人为他书写了刑事上诉状。
辽宁省北镇市中安镇土堡村54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宝辉，2023年7月1日在家被北镇市公安国保警察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2年半，现在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监狱。北镇市沟帮子镇52岁的陈海军也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监狱，他被非法判刑1年0.8个月。
在上海工作的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法轮功学员张南平，去年七月左右被抚州市东乡区国保人员从上海绑架回江西当地，之后他被诬判5年多，目前他被非法关押在江西省豫章监狱。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20多年的迫害中，张南平曾遭冤狱迫害多年。2002年3月19号，张南平被绑架，被上海浦东新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2020年7月21号，张南平又被绑架构陷，被上海市奉贤区法院非法枉判1年2个月。
山东省寿光法院60岁的法轮功学员袁俊花，2024年9月19日下午被主审法官李永慧、王法宣判刑期3年半，勒索罚款30,000元。袁俊花当庭提出上诉。2023年7月28日，寿光市国保警察张春生及寿光市古城街道派出所警察共4人闯入袁俊花的家，绑架了他， 对他恐吓和诱供。袁俊华为了躲避迫害，被迫流离失所。2024年6月13日，因回家一趟被警察跟踪绑架。寿光市法院于2024年7月4日、9月2日两次对袁俊华开庭。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72岁的法轮功学员陈锦清女士，被警察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一年七个月之后，今年9月中旬，她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并被勒索罚金5000元。2023年2月24号上午9点多，天河区公安分局国保赖金文和兴华派出所警察戴智慧和淑芳、邓兴伟堵在陈锦清的家门外，趁他女儿开门出来，闯进家里非法抄家，并将陈锦清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11月20号在天河区看守所内，陈锦清被海珠区法院非法视频庭审。今年4月30号陈锦清第二次被非法庭审。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69岁的法轮功学员汤各梅发放真相资料被监控拍摄，于2023年7月4日在南江镇女儿家被绑架，她被非法关押在岳阳市云溪区看守所。近日获悉，汤各梅年初已被平江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现被关押在湖南长沙女子监狱，这是汤各梅第三次被网判。在中共对法轮功打压的迫害中，他多次被绑架关押迫害，其中累计超过七年多被非法关押迫害。第一次被网判三年，非法关押在长沙女子监狱；第二次被网判三年六个月，非法关押在广东女子监狱；这一次又是三年六个月。
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60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清香女士，今年9月4号被一帮警察非法闯入家中抄家，次日他被警察绑架。尽管他当时的血压指数很高，警察仍强行将他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导致王清香于9月24号被迫害致死。王清香因为坚持真善人信仰，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关押，三次遭非法劳教。2012年5月29号王清香因讲真相，在自来水二厂附近遭人恶告被绑架，第三次被劫持到株洲白马垄劳教所迫害，期间被逼着吃破坏中枢神经的药。
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法轮功学员王世军，2023年3月22日遭静宁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关押构陷，已经被非法判刑三年零三个月。他目前在兰州监狱遭受迫害，据悉他被剥夺亲人探视的权利。王世军，静宁县八里镇阎庙学校的一名普通教师，因身体多病，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体得到完全康复。20多年来，王世军因为坚持给世人讲法轮大法真相而被多次绑架，曾遭劳教迫害三年，被非法判刑三年多，拘留过数次。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学法困，发正念导长的状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日。学法困，发正念导长，我也曾很多年都被这种状态所困扰，而且长期不能突破。读了《同修离世的启示》一文后，我想把自己在修炼中突破这个状态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大家分享。看到周围同修有类似状态的还真不少，面对困扰，有的同修知道实修自己，也有的同修表现出无可奈何，而有的同修却因这种状态持续时间太久了，反而承认了这种状态， 特别是当有同修提醒他说，你道长了，他却回一句，我一直都是这样的。言外之意就是这么多年了，一直都这样，也没影响我做三件事，什么也没落下。居然还有旁边的同修也说，他就这样，而敷衍此事，不去深挖根子上的原因，承认了这种困扰。在法中，我们都知道，我们修好的那部分，师父给我们隔开了，而旧势力就在我们没修好的这部分钻空子，干扰破坏，而没修好的这部分是有业力的，还有根本执着心未去的。说到这里，我还想说说，有很多同修可能由于对于师父讲的根本执着没有清晰的认识，就是不知道什么是根本执着心，把一般的执着心当做根本执着心了。我就是在一次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心的时候开始有所突破的，那真的是有种峰回路转的感觉。这也是师父见到弟子有修炼提高的心，就提醒了弟子，让我想起了当初是看到修大法能使人年轻而决定修下去的。找到了这个根本的执着心后，就加强排斥这方面的思想念头，感觉好很多，在各个方面都有了一定的提高。虽然比以前好一些，但时常还是会有学法困、发正念倒长的情况发生。我知道还有需要突破的地方，我就继续深挖自己，多学法、背法，努力做好三件事。有一次，师父的法打入我的脑中。因为人的大脑在主意识的控制下，越用脑的时候，它控制的越紧，副意识就越插不进来。而当主意识放松的时候，副意识就把它所知道的反映到大脑中。选自《转法轮》。我豁然开朗，这不就是说我学法困的时候，就是我的主意识不强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个让我困的因素就插进来了，这不就是主意识不强的表现吗？我明白了，不管是学法困，还是发正念倒长，还是练功迷糊，都是主意识不强的表现。当主意识处于放松的状态的时候，大脑就被其他生命控制了。于是我就开始背《转法轮》中“主意识要强”这段法。第一次背了20遍，就感觉大不一样。当我在学法的时候，真的是从来都没有过的头脑清晰，每句法都清晰的入心入脑，也不困了，发正念也能静下来了，练功也是好很多。都是以前没有过的那么好的状态。从那以后，我就每天都坚持背这段法，一直坚持到现在，已经几个月了，越背效果越好。以前被困干扰的我，连师父的各地讲法都看不了，一看就困，有时看一两页就看不下去，就放下书了。而现在也能一次看几十页了。每天能双盘腿学习转法轮，学两讲不松开腿也不困，真的是太感谢师父了。是师父的慈悲看护点醒，才使我闯过了这个十多年难以逾越的大关。我深深地体会到，师父时时都在看护着弟子，时时为弟子的修炼提高费心劳神。只要弟子有精进的心，师父就会想办法点化弟子，帮助弟子提高上来。以上仅个人在有限层次的一点体会，如有偏颇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视发正念的一点体会， 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日。大家都在说做好三件事，我突然意识到我好像有一件事长期没做好。多年以来，我看到和听到一些地区有一些非常努力的老学员，在过去的20多年反迫害救度众生中起到了很好作用的同修，包括一些起协调作用的同修，出现了严重的消病业状态，而且突破起来好像很困难，持续时间很长。也有最后肉身离世的，为周围的同修留下了困惑、遗憾和教训。很长时间以来，我也有一些困惑，看到许多这样的同修，平时交流起来和做事的时候，表现出对一定层次法理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事情常常也做得比较好，为什么也会长期被磨难困扰而无法突破呢？最近一段时间，我感觉自己在重视发正念方面有了一点亲身感受和对法理上的理解，当然仅仅是自己目前层次的认识，而且不一定准确，也不一定完全对，交流出来仅供参考。一、感受与愚钝。一般情况下，我的天目看不到什么，而且我对发正念长期一直有完成任务的感觉，针对自己身体上的业力表现状态去发正念，好像看不到什么明显的变化。几年前的一天夜里，我一个人在家发正念时，我把房间的灯全关掉，很黑。突然，我的空间场中黑压压的、看不清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影像铺天而来，我立刻感到毛骨悚然，比看那个鬼怪的电影还可怕，以至于我下意识地立刻打开所有的灯，然后跑到挂师父法像的房间，求师父加持，并不断地念着发正念的口诀。这样经过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当天夜里，我甚至没有敢再尝试一下，我感到很沮丧。我是大法弟子，怎么会吓成这个样子呢？第二天夜里，发正念的时间又到了，我把所有的灯又都关掉，屋子里漆黑，我心里忐忑地等待着。也就一两分钟，头一天那样的场景和感受再次来临。这一次有了思想准备，我就不断地念动着灭字，毛骨悚然，头皮发炸般地坚持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眼前的场景渐渐变成灰色，然后渐渐明朗起来。第三天晚上我照此做，但什么也没有看见。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每一次我都早早关好灯，严阵以待，可是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感受不到了。我忽然意识到，会不会是邪恶没有吓倒我，反而令我非常专注地发正念，以至于邪恶损失太大，他们感觉有点得不偿失呢？从正面的角度去看，由于我平时很少能看见，对发正念的重视程度不够，从而会不会借此展示给我发正念的威力呢？我有了这么好的经历，但是人就是人，自己人的一面的愚钝，使得自己也就那么认真努力了几天，渐渐那种强烈的感受越来越淡后，自己发正念的状态又恢复到以往完成任务的状态中了。二，努力纠正发正念倒长。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我确实承担了不少事情，也算辛苦吧，一天睡上2到4个小时居多。从那个时候开始，发正念时倒长成了常态，同修多次提醒，但自己好像每一次还是在挣扎之中。周围的同修非常好，他们不厌其烦地提醒我，而我觉得自己没有倒长。于是有时同修突然抓住我倒下去的手，有时敲打一下我的手掌，捅我一下，那是最多的。我有时干脆睁着眼睛发正念，事后他们还说我倒长，我可是感觉没有倒。但我知道，人家眼睛看着你的，当然是人家说的对。而且长期发正念状态不好，已经在身体上有所反应了，我的双膝疼，有一段时间走路甚至需要强忍着才能不被人看出来。 于是我就用手机给自己拍摄发正念时自己的表现。这样录像大约三四个月的时间，我已经非常沮丧了。包括我睁着眼睛发正念的时候，录像中显示时不时我会突然恍惚一下，就在那恍惚之中又往往倒长了三四次。我想应该是看到毕竟我有强烈的要克服倒长的这颗心吧，一些制约我的坏的因素不断的被拿下去了。经过了长达半年的手机录像辅助，我发正念时倒长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是人的观念习惯和状态实在是太顽固了，即使我不倒长了，发正念走神，所以发正念大多数次数中我还是没有突破完成任务的状态。三，同修交流重视发正念对我的启发。有一次一位很熟悉的同修打电话过来说，谁谁出事了，你留神吧，下一个就是你了。我当时就跟他吵起来，可是过后我很感谢他，就是这位同修在我们的一个交流群组里发了两次他经过近两年时间重视发正念后而有的感受，结果好像没有谁去回应他。我给他打了两次电话，他和我聊了三个多小时，都是他讲，体会很多，对我很有启发。这位同修交流出的主要就是在发正念的过程中怎样去调动自己已经有了的功能与法器，特别是对平时看不见另外空间的同修，法器怎样能从无形变为有形。明慧网上发正念的交流非常多，也很好，但我过去有一个不正确的观念，那毕竟离得太远，关键是那些都是文章，不可能太细，而周围同修交流时是掰开了揉碎了交流出来的，感觉更贴近一些，更容易引起共鸣。听了他几次交流后，我的心受到触动，我又结合着大量阅读了明慧网关于发正念内容的文章所获得的启示，我突然有了一点打开思路的感觉，我加强了发正念方面的努力。四，一次清晰而震撼的经历对我深深的触动。三个月前我开长途车后回家，那时大约晚上六七点钟的样子，很累了，吃了饭就睡了。起来后学法练动功，人很清醒，状态调整得不错。到了夜里十二点发正念的时间，发好正念后我又练了半个小时打坐，从十二点五十一直到两点十分，我发正念八十分钟，这是难忘的八十分钟。在这八十分钟里，我经历了五次激战。第一次又好像前面提到的黑压压的铺天盖地般的恐怖过来了，最上面好像是颐和园里面的铜牛，铜牛皮黑的有点油亮反光，而皮下面全是密密麻麻闪动的亮点，言语难以形容的恐怖，而且是压过来的，一直压到我的额头。我坚持着在意念中念着一个灭字，同时延续着这几个月我尝试的调动法器和功能的方式，坚持着自己正念的这一方面好像没有明显的感觉，但是十几分钟之后眼前的黑暗渐渐淡去，我感觉很累，随之第二次邪恶又上来了，与第一次很类似，接着第三次颜色是灰暗的，而且已经没有毛骨悚然的感觉了，第四次来势凶猛，像一个巨大的吸盘要把我吸进去，相持了也差不多可能十来分钟吧。第五次眼前出现了一个黑黑的巨大的好像钢丝盘一样的状态，钢丝从中心下垂形成一个巨大的漏洞，我不知怎么意识到就是地狱，那时思想中一点杂念都没有，完全没有恐惧的感觉，只有一个念头下去，接着里面的颜色变灰色了，接着便是一片片的残墙断壁倒塌下去，再接下去我忽然来到一片郁郁葱葱的原野，右后方是一片森林，右前方是一排火箭炮，密集的炮火射向远方，我欢喜心一上来就回到了床上，感觉很累了。其实明慧网文章中发正念殊胜的场景远远胜过我的经历， 但由于毕竟是亲身感受，我被触动了，不是欢喜，而是震惊。从2001年师父亲自指导大法弟子发正念到现在，已经过去23年了。我个人发正念时，绝大部分过程都是远远没有达标的，甚至许多时候等于根本就没有发。那么在这样的时候，邪恶在干什么呢？旧势力在干什么？他们会闲着吗？面对着不设防的我们的身体，他们是肆无忌惮地侵蚀着、迫害着。我这几次发正念时的强烈感受，其实恰恰是过去积存下来的在我空间场中的邪恶对我的进攻。慈悲的师父给我机会，让我感受到，从而能真正重视起来发正念，尽可能弥补过去留下的巨大漏洞。五，长时间发正念中，努力调动能量与法器神通，从无形变为有形。师父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中说，正识法基本都是这边主体在做，正念强的时候可以调动能量与法器神通，通常是这样。师父在洛杉矶释法会讲法中又说，发正念的时候不要求什么都不想了那种静的状态，发正念是有想的，而且念很强的。目前主要想的就是针对中共恶党的邪灵和那些黑手烂鬼，解体、消灭、清除他们。这个和完全静止下来还是不同的。通过学师父的讲法，我体会到，发正念中努力调动能量与法器神通，从无形变为有形，应该是符合法理的。目前我保证每天四个正点发正念，同时每天有一次或两次长时间发正念，发正念中调动法器神通。目前我还是主要感觉是自己意念在想，比如我想到神韵天母中出现的孙悟空的金箍棒，有几次身体好像灌顶的感觉。结果有一次常发正念时，我只是在静静的默念口诀，从我身体左侧突然一个巨大的金箍棒，一头很细一头很粗，就像神韵天目展现的那样，打向了前方的黑暗处。还有一次，身体的两侧发射出细细的光束，有的时候感觉到好像有法轮在旋转。当然我觉得不应该想得太具体，总是用人念在想，那就和法理中讲到的那样，动人的视神经，天目就看不见了的情况相类似了。长时间发正念和重视发正念，我才是刚刚开始，所以实质的感受并不多，但是带来了三个进展。一个是现在发正念时分神少一些了，意念容易集中起来；再一个，运用法器神通的感受比过去确实是多了一些；第三个是和交流的那位同修有共同的感受，就是学转法轮时感受到转法轮中的法理越来越多的能与发正念联系起来。六，神剑摆在面前，为什么不用呢？我和那位同修交流中有一个共识，就是师尊赋予了每一位大法弟子佛法神通神剑，完全能够自己保护自己。可是我们没有做好，等于绝大多数时间把神剑摆在一旁，赤手空拳和凶神恶煞搏斗，或者连搏斗都没有，任由邪恶肆无忌惮的迫害。本文第一点提到了一些努力付出的大法弟子长期在磨难中，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情况呢？有一些同修事情相对也少，学法练功发正念的时候相对容易静一些，但是付出特别多的同修，特别是超负荷的同修，要做到静心学法、静心发正念的难度可能就会大一些。而且不管是谁，只要没有圆满，就都有人心存在，那就是旧势力钻空子的地方。法中多次讲到了旧势力所干的就是毁灭众生的法理，我从中有一个认识，当然仅仅是我个人的一点认识，一定层次的旧势力就好像在坚持着过去宗教中说到的凤凰涅槃，一只凤凰飞进火里被烧死了，飞出来那是他们锤炼出来的， 一些旧势力又好像新车试验场中的工程师，对新车千锤百状，把新车烂成一堆废铁，他们才不在乎。这些工程师要的是其中的技术参数。我感到非常惭愧，过去没有做好发正念，是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三件事，有一件事没做好，这是大漏。深感对不起慈悲伟大的师父，对不起期盼我们的众生，只有赶快补上。最近同修在交流中讲了这样的认识，学了道法经文，是不是可以说发好正念也是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大法弟子已经修好的那一面在正自己空间场呢？个人近期的一点修炼体会和分享，有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妒忌心的一段经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日。自从学了大法，知道了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我在平时的修炼中就特别注意这个执着心，决心要修去它。师父看到我有要修去这颗妒忌心的愿望，就安排了让我去这颗心的环境。十几年前，我来到目前所在地打工，我的瓦工技术很好，所以几十年来一直在建筑工地上上班，也能干一些工地上的管理工作。平时没事时，又学了一些建筑图纸方面的知识，虽不是很精通，但是也懂了，工作中一旦用到时，自己也能行。这时我遇到一位老乡，当时他包了两栋厂房，他得知我有这方面的特长，想让我和他合伙共同干这个活，我就答应了他。工地上的瓦工、木工、钢筋工加上放线等都是我一人管理，他主要就是张罗一些事情，如找工人呀等等。我小舅子在本地做养鸡生意，没做好，生活出现了困境。老岳父就和我说，你小舅子谁的话都不听，就听你的，实在不行就到你那干活，你带带他，让他跟你学学瓦匠活。这样我就把小舅子安排在我身边当学徒，虽然他比较努力，但也没怎么学好，可是小舅子有一个优点，会说话办事，会联系人，有办事能力。年底厂房完工后，那位老乡把租赁费抬得很高，目的是他从中获利，厂家剩余结款都压在了我身上，他自己的款项全部结清，我应得的那部分没有拿到手，直到第二年秋天才给我。因此转年春天，我没主动和他联系，他也不好意思再找我了。一天小舅子来告诉我说，你那个合伙人找我，让我和他一起干。当时我一听，心里想，这不是想要撇开我，他们自己干吗？虽然心里有点不平衡，但一想小舅子家庭生活很困难，那就让他去干吧，我就退出吧。如果是修炼前，我是不会促成他们的合作的。现在的人唯利是图，谁能把自己赚钱的活拱手让给别人呢？可是我现在修炼了，是个练功人了，怎么能和常人一样去争名夺利呢？所以我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遇事应该为他人着想，更应该放下利益之心。但是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暴露出我的妒忌心，他们的合作并不顺利，困难重重，在技术方面小舅子根本不行，所以晚上经常拿图纸来找我，我就细心地给他讲解，慢慢的技术方面他也就提高上来了。但是给工人开工资时，一般都是老板先垫上钱，可是小舅子没钱，就上我这来借。当时我知道他说不上什么时候还，但我还是借给了他，开始借几万，后来借多了，我就连家底存的那点钱，连银行卡密码都给他了，随他用去吧。我想
这也是去我的利益之心，同时也是在去我的妒忌心。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是你的东西不丢，所以我的心放得很平静。可是后来他们工地缺工人干活时，小舅子就来找我，我就去给他当工人干活。缺管理人员时也找我，我就去帮他管理，因工地要是管理不上去就会面临亏损。这样一来二去的，小舅子就成了我的老板了，我倒成了他手下打工的了。有时不满意时，他还在大庭广众面前对我发火，有的工友都看不过去了，替我打抱不平，你小舅子怎么能对你这样，你应该去教训教训他。每当这时，我心里也真是有些过不去，真是不平衡，心想，没有我给予你技术上、经济上的帮助，你能有今天吗？就连我们两家的亲属也都这样说。渐渐的，他们的工程干得越来越大了，效益也越来越好。这样大约有五六年的时间，我就一直给他们打工，期间一直磨我这颗妒忌心。开始时，因有我对他的那些帮助和付出，心里时常愤愤不平。后来随着学法修炼的深入，多次反思，告诫自己，我是个修炼人，应该用什么心态对待小舅子。求回报的心、不平衡的心、妒忌心，这不都是常人之心吗？不都是修炼人要去的心吗？要是按照大法的要求，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要求，我就应该心里平衡。现在他就是我的老板，我就是给他打工的，有什么心里不平衡的？在修去妒忌心的过程中，师父的法让我明白了更高的法理、更深的内涵，让我的心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所以那颗不好的妒忌心再也干扰不了我了。同时我在发正念时也不断地清除它。随着心性的提高，我的心情越来越平淡了。无论小舅子借我多少钱，还或不还，无论他对我什么态度，最后我不但能做到不动心了，而且还能用慈悲的心善待他。他们无论挣多少钱，我也不妒忌了，心里很平静，觉得和我无关，那是他们命里有，所以给他们干活时，我心里什么想法也没有了。就恰如其分地做我应该做的，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个好人，更好的人，让身边所有的人能通过我的言行看到大法的美好。师父给我安排的这一段修去妒忌心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见证了大法的威德，也见证了师父为弟子的提高做了这样苦心的安排，深感师恩浩荡。弟子决心不负师恩，修好自己，完成使命，圆满随师把家还。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